我爱你
，Ich is lieb für dich，
te amo。
欢迎来到 Sex Chat 谈性说爱，我是杨。二月对我来说不只是过年，也是一个属于爱的月份。所以呢，想要跟大家讨论跟爱情感相关的话题，从关于婚不婚，哦不不不，应该是关于不结婚的台湾漫画开始。我跟漫画家日下早老师聊聊，其实选择不婚根本不需要什么体悟或理由。再来，我跟我的好朋友嘉瑜一起看看一群熟龄朋友怎么不太成熟的笨拙的谈人生的最后一场恋爱。最后则是跟民俗学家宗翰讨教关于月老、关于恋爱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希望二月的集数大家听了都会心中有爱，会喜欢。今天要来跟我对谈的对象是好久不见的嘉瑜。
嗨，真的是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嘉瑜。
嘉瑜其实有在我来过我的节目，其实那一集是 live podcast， 然后我把它转成那个节目。
对对对，
然后是哇，两年前、三年前，
超级久以前，在那个 KKBOX 的
活动上面。这次找嘉瑜来也很感谢嘉瑜，是自告奋勇吗？
对，批人嘛，批人不会想太多就答应了。
没错，超棒的。就是呢，想说二月嘛，所以二月我想要做跟爱、恋爱或情感相关的主题，然后就想到哎，我之前有看一个实境秀，我那时候只看了一集，叫做爱在山林间，是 Netflix 的。然后我后来想说啊，那我就来讨论这个好了。然后我就看完了之后，我想说啊，但是要找谁讨论，完全没有头绪。然后就直接在社群上发现实动态，然后嘉瑜就回我了，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嘉瑜一回我，我就有那种就是你，我就是、
就是、我，
我就是需要跟你对谈。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对谈的人物的原因是。我常常看到你在你的社群发表很多关于情感的事情嘛，对，然后如果完全是最近才开始接触我的人，接触我的节目的人，可能没有听过我们以前对谈的节目，所以你方不方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你的工作或你在乎的议题，让大家更认识你。
我最早跟杨认识，应该是那个时候还在跟思杰，也就是只要有人。社群顾问公司的老板一起录我们公司的 podcast， 叫做只要有人听就好。那个时候就是有机会可以鸡犬升天，跟思杰一起上杨的节目。对，所以我目前的现职其实就是广告业的从业人员这样子。那我自己在公司后来把只要有人听就好结束了之后呢，我陆续还有做过两个 podcast。 那目前有一个有比较稳定一点点在更新的是普通烦恼自救会这样。那讲到说平常比较关心的议题，我觉得确实是就像杨讲的，我觉得爱，我觉得不只是恋爱，是爱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非常关心的一个题目，然后是各种形式的爱。那除了爱以外的话，我自己个人的其他的兴趣可能就包含像是一些心理健康的议题，那还有更关心的可能是这个可能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有的会注意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一直到可能也许30岁之后，我开始变得对于性别或者是女性相关的题目也越来越感兴趣。那其他还有像是一些环境啦，那野生动物保育，好像有点太远，关心有点太多。对，
我可能也是这种人，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意的议题很多，比如说我其实现在有开订阅嘛，然后我的订阅就是提供给大家电子报，然后电子报的内容。几乎都没有性别或情欲，几乎都是因为我日常生活中我就是觉得我就吸收很多有的没，就是关于社会的、关于政治的，然后那些我都很有兴趣。但平常我本来就已经会分享一些关于性或性别的东西了，所以其实我也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可是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跟一样也对什么都很有兴趣的人聊天。
确实，我刚好在想说可能我不知道杨是不是也是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就我对于人的一切都蛮感兴趣的。
对
对对对，所以像是关心 比如说环境议题或者是野生动物保育，我觉得那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于身为人类的一种反省，就会觉得天哪，人类你们还想要把这个社会搞成就是多么的乌烟瘴气，然后连野生动物跟大自然都不放过这样。我觉得是基于这样子的心情会再往外延伸多一点这样子。
没错没错， 我每次都跟我的朋友说我真的对人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跟你对谈一定会很有火花。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对人都蛮有兴趣的吧，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实境秀，因为就在看人，就有点像很久很久以前的电影，就《楚门的世界》，就是大家喜欢看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大家喜欢看这种不知道到底是违反人性吗的实验吗，就是大家喜欢看人的反应，大家喜欢看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酷。然后虽然有很多很多恋爱实境秀，有很多不止恋爱啊各种实境秀，但我其实不太看实境秀，就是像很红的什么如果是恋爱实境秀，什么单身即地狱啊、双城公寓，或是那个 Kim Kardashian 家族的那类的，
对，
我都不爱看欸。
你刚刚提到的这些除了单身即地狱三，我因为就是我的主持 partner 提议说他觉得这个最近很破圈，然后他有看，然后他 就跟我说我们想要来录一集这个，不然我确实也不会再去看这些真人实境秀的节目。
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有限。
哇，好好好直接的关系。
就是我觉得以前有啦，就是早年的时候，其实我算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经典恋爱实境秀，就是日本的综艺节目，那时候还是第四台的年代，然后叫做恋爱巴士。我以前是恋爱巴士的老铁，对，就是很小的时候，可能几岁啊，超级久以前，反正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啦，我的少女时代就是看这种恋爱巴士。但是其实在那之后有在看的真人实境秀好像只有另外一档，我目前想得起来只有酷男的异想世界。
哦、OK，
对，就是有一群 gay 朋友，然后会帮
改造，
对，直男进行一些其实不止直男，就是会帮各式各样的素人进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改造。
没错，那我跟你真的很像欸，因为我也是恋爱巴士的铁粉，而且是早期恋爱巴士，因为现在恋爱巴士在 Netflix 上也有新版的。然后但酷男的异想世界我是看旧版的，旧版就是不同的五个人的那个版本，就电视上我有看，然后新版的我只有看什么什么日本的特别篇之类的。
我新版的好像有尝试看过，但可能一集都没有看完，在 Netflix 上面的就没有看了。
那现在大家就是要听两个其实对恋爱实境秀很不理解两个人在聊恋爱实境秀。
但是因为我有同事非常非常喜欢恋爱实境秀，他之前甚至在公司做过部门内的分享，叫做恋爱的无限种可能，然后就介绍各式各样的这种恋爱实境秀的形式，就是介绍一些知名的节目，然后觉得蛮酷的，就蛮有趣的，就是我才发现说啊，其实恋爱实境秀已经走到这么远
了。我觉得他真的走到很远没错，就不然不可能会推陈出新。然后我有听过很多不同的不管是日本、韩国、中国，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恋爱实境秀。然后但今天呢，为什么我跟嘉宇会特别想要聊今天这个恋爱节目叫做《爱在山林间》，我觉得是因为它的设定很特别，那就是刚刚就说嘛，它这是一个熟龄恋爱，所以它设定是在35岁以上到60岁之间。除了这个设定之外，你当时既然你跟我一样什么都不看，那为什么你会决定要看？除了年龄的这个设定之外，
但是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年龄的这个设定，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可能我对日本综艺节目还是比较有好感，我心里面啦，就是毕竟我们是成长在那个哈日族的年代，我一直讲一些那种白垩纪时期的语言，差不多跟死语差不多吧。哈日族
不会，
对，所以加上说，它其实日文的原本的名字是有致敬《恋爱巴士》，就是 I Know Lee， 然后所以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加分，然后最主要当然还是熟龄恋爱这件事情，因为我有发现也是差不多。这三年吧，我开始衰老之后，就是我对于这种衰老死亡的议题变得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他讲的那句 slogan 就是人生最后一次的恋爱，这句话也非常打动我，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啦，小时候可能应该很多人都有很多对于第一次恋爱的幻想，我们对于第一次的想象是很多的，可是当 我们提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都是完全没有感觉。比如说你有办法想象你最后一支 swing 是什么吗？
哇，突然讲一下我的私事
啊。对啊，真的私事啊。大家不知道吗？
大家知道，但我吓到了。说哦，因为我平常休闲兴趣是跳 swing。 哇，我真心不知道。
对啊，完全不知道。 I have no idea。 我也不知道，就是最后一次这个概念放在恋爱上面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以前就是觉得我的第一次恋爱就是我的最后一次恋爱，也是我的唯一一次恋爱。
想太多，
想太多，完全破灭。然后就因为破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就再也不知道什么叫最后一次的恋爱。
哦，确实这个我也被这个 slogan 很打中，然后我也很好奇这群人到底会怎么看待所谓最后一次恋爱这件事情。可是刚刚说了，他的设定首领，他设定35，然后我想说，
超过分的，超过分。
啊，我不就再过几年我也可以申请耶。
对对，我那个时候看这个节目就也是被熟龄吸引，所以我本来期待是哦，应该就是一些50-60岁以上的就是哥哥姐姐们来参加吧。然后我就发现说啊，这个节目的设定是35，我觉得非常傻眼，因为 我当时是可以直接报名，就想说哎，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被放在熟龄恋爱，然后要寻找人生最后一次的恋爱，然后会包含到我。虽然应该很多人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也许他结婚，然后有永远在一起，没有发生其他的分支的话，那确实这就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恋爱。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被归在我会被归在这个范围内。
那你觉得这个设定是好的吗？这个好，比如说，因为他就是设35-60，所以他的 range 会很大，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成员互动上就是非常是有长幼有序的那种感觉，就是毕恭毕敬的。然后还是你觉得他这个设定就是？如果我在想象，我在想，如果这个设定不要是35，是45，就让那个区间缩小，让成员们都可能可以有恋爱的可能，就他不会一看到哦，我跟你差了10几、15岁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啊，我们不可能谈恋爱。你会觉得这样的设定会比较好吗？
我之前没有针对这件事情特别想象过，但我觉得经过你。就是经过你说明之后，我觉得这样确实会比较好。因为我当时在看那些成员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人一进来的时候，其他人就是很明显啊，有智慧长者加入了，有智慧长者加入了，这样子就是很明显，就是有一个是哦，我们彼此之间好像绝对不会有恋爱可能。就是如果尤其如果加入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的时候，哦，以目前一般市场上男性们的心理，就是会直接就啊，有智慧长者加入，有神仙教母加入。对，我觉得确实在成员间的一些。张力来说，可能总量来说是比较不足的。不过也许他们当初设定这个比较宽广的range，就我比较理性派的朋友分析是说，啊，就不可能没有人颜值吧，总要有人有颜值担当吧，这样。所以他觉得年龄往下设到35是合理的，因为他总是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好像不错看35岁的人。但我觉得怎么了吧，45岁也还是可以有好看的人吧。
啊，我觉得里面有40几岁的都蛮好看的。啊，而且我当时不是从颜值这方面想，我一开始确实想说什么意思，为什么首领是35。第一个也是觉得如果设高一点可能会比较好看，但我当时好看只是想说，因为我就是想要看恋爱嘛。
对，
我没有要看你在那边叫哥叫姐的这样。我后来真的看完之后，我反驳我自己，就是我后来觉得哎，好像这样设定是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更看得到应该说更打破我原本设限对于年龄跟谈恋爱之间的这个规则。就是可能有点破梗啊。by the way，今天就会完全破梗，毕竟他已经播很久了，所以我就会 完全破梗。就是会看到有一些本来觉得说有很大年龄差，但是不会恋爱的不会有怎么讲视为恋爱对象的对象，但是后来好像觉得说哎，可是真的好像很合哎，欸，
对对对，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制作单位一开始设定这么广的 range， 除了需要有人当颜值担当以外期待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个恋爱它究竟有没有可能突破年龄的限制，而且这个年龄的限制里面可能还包含了不同的恋爱的阶段。比如说像我们假设20岁的人跟40岁的人交往，也许两个人其实都是单身，然后没有结过婚。对，因为以前可能有些比较早熟的同学们，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恋爱经验。可是当这件事情变成40岁跟60岁的时候，就可能很不一样。
没错，
然后就会有一些看点存在。
没错，我觉得很大的看点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假设有年龄差，那他们在乎的事情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以我后来 整个看我反而觉得哦，这个设定是好的，所以我很开心他现在那个第二季在招募中。然后他
还你要去报名了吗？
没有没有，但是至少他的设定还是一样，还是35岁以上的人、嗯、对、嗯、所以我觉得保持这个所谓熟龄的设定我觉得很棒。那他其他的设定像是他们其实是一群人一起到一个就深山里，真的是山林间，就是一个古民宅。而且那个古民宅第一集的时候还是非常破烂的状况、嗯、就大家是要一起翻修，然后让大家可以有好的环境，有客厅啊，然后好可以睡床这样。然后其他设定还有比如说他们在里面他们就是都不能出去，就不像其他那个实境秀比如说双层公寓是大家还可以出去上班、嗯、他们没有、嗯、就是大家都要待在里面。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活动，然后之后你可能单独想要找谁讲话可以拉到旁边，然后就有摄影机会在拍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棒的点是就是他的侧拍的空间都是公共空间，嗯，就他不会有在房间里那种很真的很偷拍感的东西。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是觉得这个设定上我是觉得很棒的。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每个实境秀都会有的访谈的部分，然后还有日记的部分。如果你是恋爱巴士的粉丝、嗯、你就会知道日记
真的非常重要，
日记很棒。
对，这个设计很不错。因为其他的实境秀蛮常会有那种情况是这个人就是会单独接受访谈嘛，但是仅此而已，他就是没有像我们刚刚讲那种写每天可能会要求他们或是每段时间固定会要求他们去做日记的一些回顾。对，我觉得那个呈现出来的真实性或者是私密性是比较够的。
没错，我觉得那可以看到更这个参与的成员们的更多元的样貌。嗯嗯嗯、然后这些设定可能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跟其他的恋爱实境秀相对来说是比较类似的。我觉得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告白的时候要去敲一个钟、嗯、
对啊，
谁告白的时候要宣告全世界说我要告白了这样子。
但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尤其是看到60高龄的参加者在那边疯狂打那个钟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好像真的很有决心。虽然一方面也蛮疑惑到底为什么要敲成这个样子。
那一段超好笑，就是有一个60岁阿伯嘛，他敲的他叫钟哥，他敲的像星星一样，真的是想说
很夸张，非常夸张。
最好笑的是他敲完大部分大家就是敲完然后走下来就说我要找谁谁谁，就是我需要跟你来一个私密对话，就是要告白这样、嗯、但是钟哥敲完他在那边好累，在旁边喘。
我看都觉得累啊，
在那边喘很久。我自己很蛮喜欢这个设定，虽然有点荒谬，可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设定的原因是我觉得告白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决心的、嗯、然后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告白这件事情。嗯嗯，你有觉得告白这件事情是实境秀独有的吗？就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没有告白这件事情。
我是有感觉到告白这件事情渐渐的式微了。就像现在我自己的感觉是可能到20几岁的时候都还会听到有人就是因为告白然后就答应然后就在一起，或者是他跟我告白但是我就拒绝他什么的。那这几年我问朋友们之间有没有人在告白，其实非常少耶，大部分人就会跟你说就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甚至还有那种你问他说所以你们是交往了吗，然后当事人就说应该算吧，就他有介绍我给他爸妈认识，应该算吧，因为完全没有告白的环节，可是就是所有的一切该做的都做了，所以他就觉得那应该就算吧，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进行过告白或者是进行过关系的确认。嗯，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才是比较时下的模式了。
你的所谓时下模式是指怎么讲？因为我会很喜欢这个设定，是因为我有点 old school， 就我好像都会告白。
嗯，我都会逼他们告白。就是就算已经感觉上是应该彼此都有共识，或者是他就是可能已经开始牵手了，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不行，我觉得你需要告白啊，为什么要告白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可是通常都是基本上应该双方都很有共识的时候这件事情才发生。当然我觉得这样也是有点可惜啦。
没错，那你会觉得告白对于两个人的情感是重要的吗？就后续他们的发展。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现在执着于这种仪式性的人，这种仪式感的人
都是单身
少了，也没有啊，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对，可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关键，可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美好回忆。如果你们的恋曲有美好结局的话，也许它是一个美好回忆。其实我觉得就算是不好的结局，只要不是太糟，想起来被郑重其事的告白，应该都还算是不错的事情。
哦，原来如此。
现在你不流行了，真的
啊！我真的好喜欢那种，就是其实我虽然我当然也很希望对方答应，但是不管你答应或不答应，我都好想要告诉你我的心意的这件事情。
真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告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传递的意义是，就算你不答应，我们还是可以很好啊，我还是会祝你幸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可能很喜欢看《恋爱巴士》或《爱在山林间》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有像这样的所谓告白桥段。
对，
然后不是很确定，但我依稀记得有一些美国的恋爱实境秀，就是那种直接什么选什么写号码或选那种，就你没有说、oh. 你没有认认真真的说 OK， 我喜欢你干嘛干嘛哦，因为《爱在山林间》的设定是。我今天先跟你说我喜欢你，你先不要回答我，明天再告诉我。
对，恋爱巴士也是，然后那一个晚上他们就会有各自很多心理的小剧场，这样子超好看。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就是要谨慎的思考这件事吧。就算不管你是接受还是拒绝，就是要谨慎的思考。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设定。然后，当然跟恋爱巴士很像，就是你如果接受了就是两个人一起离开，如果被拒绝了你就是自己离开这样子。那上述这些设定之外，你还有想到什么你觉得希望第二季增加或减少的吗？
不知道欸，可是我那时候在看这个第一季的时候，我是有觉得有很多成员一直中途离开这件事我有一点不能接受。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像有人他参加这个节目参加到一半，就是可能他现实人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要回去处理一下、oh. 然后就退出了，像这种的，因为我记得不止一次，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他时间目也不是说真的很长，所以我觉得那个比例就有一点高。虽然说也许他去留下来也不会书写出很多恋爱篇章啊，因为时间有限，可是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惜。我会比较希望是大家离开的原因真的是他告白跟别人一起离开，或者是他告白没有被接受但自己离开，这种 这个就是大家会因为一些真实情况离开，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我不想要这些真实的东西出现在这个恋爱实境秀里面。
哦，原来如此啊！我反而觉得很好，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情有可原，就是因为我猜第一季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报名的人也很少，所以我只能从这些人之中找一些人啊，这些人中就会有比较那个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如果说他是中途离开然后又想要回来，然后节目还让他回来，我就会不爽这节目
哦、oh.
多凶。
可是因为我以前看那个恋爱巴士啊，因为我恋爱巴士看真的非常久，然后里面就有一些成员他是在里面旅行了两年，
对，
像地府灵，然后还有一些是他已经离开，但是好像基于种种原因，不是，应该是说，我记得有一次甚至是某个成员在恋爱巴士的时候，他告白被拒绝，所以理论上他就要走了嘛，但是呢，这个参赛者就跟他说，我希望你留下来，我希望你留下来继续你的这个寻爱旅程，然后所以反而变成这个人留下来，他就继续旅行，然后就超级奇妙的。
哦哦、我忘记这段，但我记得就是恋爱巴士真的超级，因为他们真的是环游世界了很久很久。對對對，但是我记得《爱在山林间》其实好像也拍蛮久的，因为他们就会说、哦，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什么，他说啊
这么久吗？
对，他们真的好像是，我记得是疫情期间，然后拍，就因为大家全部對對對包括工作人员全部都待在那里，所以我记得应该是他们也是拍蛮久，只是他们剪辑的片段真的是很少，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我希望假设是下一季的话，我可能希望可以多剪一点内容，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熟了还是什么的，我会想说，好突然呢，
这真的是很为难啊！自己做内容创作者就知道，很多东西都想要保留，可是比如说你能够。实际上你能够产出这个后制的钱跟时间就是这么少，那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谈平台嘛，可能平台不会希望说、我一口气就要买你四五十集，好，你帮我把它剪到大概十几集， 就真的很挣扎，一定有很多很好看的东西我们是没看到的。
真的真的，好吧，那但是现在这样的内容，我记得第一季是18集，已经非常非常好看了。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针对成员做的一些行为
来做细部的讨论。
没错，所以待会可能会就很随性很跳，比如我们讲到这个成员，然后想到他跟谁的互动，就可能都可以提点，就没关系，完全不用管我的仿纲。
可以，没问题。
好的，我那时候因为是熟龄恋爱，所以熟对我来说就是成熟嘛，然后那时候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突然觉得男性成员都好不成熟，就他们虽然年纪是有一定的年纪，但是他们蛮不成熟的，然后是有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跟资格感。必须说
你是说他们都是一些普信男吗？
哇，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最直接就是大概头几集的他算是主角的人吧，就是很多情节都发生在 他身上。他叫做好莱坞，然后他对其中一个女成员叫做游记梦，他就是猛烈的追求，而且他还抚摸，然后他还开黄腔，就是穿那个浴袍然后打开自己的浴袍。然后还有很多什么，比如说他就最后真的有告白，然后他在告白之前还跟男性成员说，哦，我有120%的信心说哦他会答应我这样子。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超讨厌的。你有觉得很不舒服吗？
有啊，因为想说这男疯了吗？因为他在告白那个当下的时候，他的那个摸基本上已经是当女朋友在摸。
对，
他不是说会稍微碰到你，没有，他就是一直在揉他的背耶。
没错，
就有点太夸张了吧。
那你有惊讶于都已经2024了，2023，好，2023看的都已经2023了，你还能够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这么不得体的男性吗？
没有很意外，因为他出生的时间是比2023早非常多，他是某一个世代以前的人吧。
OK， 我觉得我蛮能同理你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哦，因为他有一定的年纪，所以他相对有传统的价值观。可是我又有点惊讶的原因是，我很久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就是看到就说哎、欸，不行吧这样的人。然后所以我一开始是非常就对好莱坞这个人完全零好感的，超不喜欢他的。但我觉得节目的巧妙之处就是他后来就会用那种动画，
对
很我觉得很棒耶，就是在讲以前这个人他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造成他现在可能长这个样子。然后好莱坞的故事可能就是他爸爸也跟他一样是大男人啊，然后就是跟妈妈讲话都是命令式的口气，然后妈妈就是在家里忙进忙出，然后最后生病过世，然后他小时候就很恨爸爸对妈妈不好，他看到爸爸居然哭倒在就是过世的妈妈旁边，他突然发现好像错了，他好像看错爸爸，原来爸爸一直都深爱着妈妈。然后他这个的动画的 take away 居然是哦，我也想要找到一个跟我爸爸一样可以这么深爱的女人这样子。你觉得这段有让你对于好莱坞这个人的就是看法的转变吗？
老实说没有。因为这两件事情彼此并不冲突啊。
你是说我又可以很有礼貌但又可以找到很爱的人，
这有很有礼貌吧？因为应该是说我觉得他想要找到一个很深爱的女人，跟他遇到一个很深爱的女人的时候就不顾他的意愿一直揉他的背，这两件事情一点冲突都没有。我相信在他心中也是这样想的。
OK， 我大概懂你意思。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好，那我可能被主持人小纯有点那个牵扯，因为画面一回到这个棚内就是一样会有就是分析或讨论的主持人嘛，就是小纯跟 Becky。 小纯那边大哭特哭。
我觉得是因为小纯也是这样的人吧。
对，就是很大男人。所以 OK， 所以你对好莱坞是零好感。
我对他也没有真的很有负面的情绪，我就是觉得他的行为举止比较偏可笑或是荒谬，但是你不会特别讨厌他，因为他没有邪恶的感觉。我觉得啦，就是他的那个揉他的背，我不觉得那是一个我想要占这个女生便宜，他就是单纯那种我很喜欢他，我一边跟他讲这些绵绵爱意的时候，我会想要跟他更亲近一点，就我相信他心中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种恶意，虽然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其实是一样的。对，所以我没有感受到那个强烈的恶意，所以我没有讨厌他。对，
问一个可能政治不正确的，你觉得是游记梦就他这个柔背的对象，然后让他牵手的对象让他持续这么做的？
我觉得这个当然看在他的眼里是一种鼓励，但是因为节目也没有特别去访问说游记梦对这件事情他整个的心路历程啊，或甚至去问他说你如果觉得反感你为什么不制止他，或者是为什么不表达你的愤怒或者是不舒服之类，因为节目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是不是他的原因，我觉得单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也许他真的觉得没关系，也许他真的觉得就蛮好笑的，
没错。
但你可以理解吗？就是有时候你不见得想跟这个人交往，可是你对他的好感是可以接受这个人揉你的背的。
哇
我是不是要演上了？
不会，但是我
你懂吗？
我大概懂，就是我觉得我看这边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怪游记，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游记梦也是有一定年纪，所以
对对，
他通常了，就我的观察就是在日，特别是又是在日本，你不太可能，又是在有在录影的状况下，你知道有电视在拍，你不太可能制止，直接那么强烈的制止。而且我觉得游记梦，我觉得也是对好莱坞是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的，只是不知道好感在。所以，然后我会觉得，哦，我看到那个人与人之间好感的界限是一直在可以动来动去的那种感觉。嗯嗯，
对，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这个亲密的距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个体差异的弹性，
嗯，
然后每一个人他在当下气氛的判断，然后或者是不管是他理性上的判断，像你讲说在录影其他人都在看不好意思干嘛的，然后或者是他感性上的判断，也许他在比如说告白的时候他是真的有一些东西被触发，所以他的那个界限，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界限都不可能是死板板的，他是有点弹性的，
嗯，
对。
那接下来呢，下一个男性成员叫强尼，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
六十岁，
哦，六十岁的一个心理医生，
然后对对对，
他的他就是中途离开的，因为他很忙很忙，
对对对，毕竟是心理医生嘛，
没错。然后他的怎么讲，个性好像就是他讲话的时候就会很喜欢引用一些，你知道弗洛伊德吗？然后就开始讲一些理论，
算是最烦的那种啦。
你觉得他这样子算是男性说教吗？
嗯，我觉得可能没有到男性说教，因为他也不是好像只有针对女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对于他的专业可能非常有自信。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喜欢这样，他讲话不带一点专业名词都怕你没有尊重他的感觉。对，
哦，OK。 然后我觉得强尼有一段特别值得提是，有一次他跟好莱坞吵架，然后吵架他就是镜头拍到的就没有拍到吵架的这个过程，但是是拍说他召集大家来，然后坐在那个餐桌上，然后就是他就说这个昨天因为我很忙，然后我就是失眠什么，所以我就吃了那个一颗安眠药，然后好莱坞就说你刚是不是吃了两颗安眠药，你是医生你怎么还可以就是依赖药物之类，然后强尼说不是不是，反正就开始有点微争执了，
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其中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女性成员叫小托，她就说等一下，想要确认一下强尼，你现在是想要争执是几颗药这件事情吗？还是你是因为被他质疑说你怎么可以依赖药物，所以你觉得不舒服，然后你想要跟大家讲你现在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嗯，这一段我就觉得哇，女性成员好成熟，
对对，有被吓到，
对。然后我其实也不会，我不会像他这样就是在那边分析，我只会想说赶快结束。我就觉得说很酷的点是因为强尼居然他下一个反应，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他想了两秒，他真的有这样卡住一下，他说哦不是，我没有觉得我不舒服，我只是什么想要进行一个什么团体治疗之类的。
我记得这个段落，就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想说到底在攻啥小，就是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在这个争执发生之前，他是以一个团体中的老大哥自居，然后他都会自己出来出面，像是当小组长一样，比如说分工啦，嗯，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开始做事什么的，然后其他的人也很尊重他。当然一个是因为他年纪就摆在那边嘛，所以大家也都算是蛮马首是瞻的。可是就这件事情出现，就想说这人那到底有什么问题？可是我觉得你刚刚在讲他的就是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我有在想说，虽然他自己是心理医生，但是他会不会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那个脆弱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因为我觉得他会这么生气，应该是他有感觉到什么东西被冒犯或者是被挑战，甚至就像刚刚讲的，你是心理医生，你怎么可以依赖药物？
嗯，
可是他居然完全否认，然后之后 整个剧情导向一个完全听不懂，就是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那个段落啊，就这样，
真的完全不懂。而且我觉得最可能也是好事吧，就是完全不懂，然后可是争吵完大概下一秒他们就说好了，没事没事，就握手言和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到底是在干嘛。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争吵结束后男性成员都离开了，女性成员就只有 留着，然后就说刚那个到底是在干嘛，
真的到底是在干嘛。因为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到底是在干嘛，
真的超男性成员真的是很容易会让我们看不懂。但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这个爱在三人间可能有趣可以当做笑料的地方。还有一个笑料的成员他就是叫提鱼，
我觉得这个制作单位一定非常高兴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人加入，因为这简直是如获至宝，如获至宝，少了他会少了非常多有趣的元素。
没错，提鱼这个人呢他是直接爆雷，他完全没有任何就是配对成功，
对，
但是他心里面有超多配对，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误以为各种女性成员都好像喜欢自己。我一开始是想说好笑莫名其妙，也不会到也不会像对好莱坞那样反感，我就觉得他到底在干嘛。但后来最后也有加分，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节目单位居然在最后一集就是拍了一些之前没有播出的片段，就说体育每天早上都会提早比别人早起去打扫公共空间，嗯，这件事情你觉得有加分吗？
有啊有啊，他就从一个妄想的疯子变成一个爱干净的疯子啊。
还是疯子。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他就是到处在幻想所有的女性成员都喜欢他，然后还会为了他在争夺啊，就是他脑中有很多可爱的妄想小剧场。
对，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面，所有的人有烦恼的时候，恋爱烦恼的时候，都会找他商谈。
对，
然后棚内的主持人就一直吐槽说，怎么会找他，找错人了，找谁都不应该找他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在镜头没有拍到的地方以外，他可能其实就像刚刚节目剪最后剪出来一样，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甚至他是一个很体贴然后很让人信赖的人，所以大家都会去找他商谈。只是镜头也剪了很多他很荒谬的事情，其他人不知道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冲击这样。
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管，而且不管男性成员女性成员都会想要找他聊。
对，
然后因为我后来我又跑去看，
这简直就是请鬼开药单啊，完全就是
真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就是我记得我后来有去看那个 Netflix 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就已经节目全部都录完了，然后有访问他，然后就有点就是吐槽他说啊你怎么这样子一直恋爱小剧场这样。然后他就说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啦，因为我好像十几年没有谈恋爱什么的，所以我就很容易只要别人对我好，
真的
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
这个完全就是20岁以前的我。
对，
你知道吗，我以前跟我某一任男友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啊，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只是会跟他分享说我以前喜欢过超多人，就是可能对方只要稍微对我好一点，或者是对方跟我多讲两句话，我就想说啊他是不是喜欢我，然后我就会直接喜欢上他，就我会喜欢上我怀疑喜欢我的人。
没错，
对对对，
我也是，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我就是觉得很能共感，就是我觉得
就没什么经验吧，
就是我觉得倒也不是没经验，我觉得好了，可能也是，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柔柔的，如果我愿意听你说任何苦恼烦恼，然后你只要对我释放一点好感，我觉得我是不是是有价值的。然后他的性格比如说他也会早起来帮大家做所有的打扫工作，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某种程度上透露他真的是蛮好的蛮善良的一个人，即便很奇怪。
我觉得他算是怪的可爱的那一种。
对，所以我后来是整个结束之后反而他在我心目中的那个排名很高分，
真的。而且就他其实是应该是东京一个很知名的餐厅的主厨，天哪，而且他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的坏习惯跟物就是多余的物欲，我觉得简直太棒了。然后也没有像一些其他那时候其他男性成员就有一些难解的家族医术之类，我觉得他真的太棒了。
哎、欸，你提到一个很棒的点，因为他就是他不像大家一样有那个什么动画是回顾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他只有那个节目单位去拍他空无一物的家。
对对对，非常棒非常棒。
哇天哪，希望他第二季会不会再报名。
、欸、他很值得一直存在。
我也觉得他很棒，他很棒，而且 这个这一季播出之后他应该会很受欢迎吧？
会吧，因为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就可以感觉到说他那种很单纯的感觉。然后你刚刚在讲说就是很容易会因为别人对他的友善，我觉得甚至那个也不见得是针对他的友善，就只是别人的友善，然后就会觉得啊，就一种暖心，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在喜欢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除了很久没有谈恋爱，跟应该可能也有一点点的那种比较没有自信或是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得到这样的善意，他在心中会无限的扩张，就会充满他整个小小的心脏这样子。
我觉得他真的很棒，我很喜欢他。对比下一个我想要聊的人，他真的是我比较看不懂的人，他叫做准平、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酷哥吧，
对对对，
就是一个我记得他是装修公司的老板，就承接这个爸爸的公司，然后他一来大家就说你会有什么兴趣，然后跳舞，然后就马上秀一段，就是很不吝啬于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然后前面有一些我不喜欢他的地方，比如说后来有来一个新的女性成员叫做优子，然后就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途中有一段就是突然天色变了开始打雷，然后优子就吓一跳叫一下，然后他就突然这样一样又是肢体接触，
对对，
就是搂着优子说要保护他。优子事后在那个访问片段也有说什么啊，
对对，我觉得超好笑，因为是先拍那个打雷，然后优子很害怕，然后准平第一个就赶过去，然后把他就是有点像是搂住怀里这样，然后优子当下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反抗或是挣扎，
没错没错，
然后就很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节目组去访问他对于那件事情的反应，然后优子就像你刚刚讲超不以为然超生气。
我超喜欢优子，不过优子的怕待会可以再讲。然后我第二个准评让我不爽的事情就是准评后来配对的人其实是另外一个女性成员叫做刚叶，当时他还在犹疑到底是优子还是刚叶的时候，他们刚好准评跟刚叶是一起负责翻修就是女生的寝室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待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准平就聊天的途中就叫错名字，就叫把刚叶叫成优子然后刚叶还超级大气的说你要找他要不要我帮你叫他来这样子叫错名字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行我真的是会生气如果你是刚叶你会怎么反应？
装没听到我超懒，我超懒，或甚至会装作若无其事的就直接过去这样、
okay.
就是我只要知道他在叫我的话其实。
然后我必须说我就是我对于这对就是因为刚叶一直都很喜欢准平，然后刚叶跟准平告白，然后反正最后他们就是他们告白段真的好精彩，就是我看我那一段我也是爆哭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跟刚叶的个性蛮像的，但是我其实超不看好这一对。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准平跟刚叶？
我觉得就比较像是他被刚叶攻陷了的那种感觉对，因为他其实一直到接受告白之后都还是非常犹豫，所以这一对是真的在我看到最终结局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准平会怎么回答因为他感觉是到最后一刻他都还是单纯就那种男女之间的吸引力的话，他其实是比较喜欢优子，但是他有跟刚叶的相处之中有逐渐看到这个女生非常棒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她的那个犹疑不决是在于此。
我刚说我觉得我跟刚叶很相似就是她就看她其实我想说奇怪前几集这个人怎么好像都没有出现，就是你看不到她的个性然后终于开始有她的时候就在讲她跟准平的这段，然后又看到她发现准平喜欢优子这个因为优子是一个瑜伽老师，然后刚叶自己是便利商店店员，就想说这样比较当然是瑜伽老师比较吸引人呢、这样就他有一种没关系没关系的那种感觉，然后甚至是他在告白的时候他还说你拒绝我也没关系哦这样子。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是刚叶，就是你心里我猜刚叶那时候自己心里觉得他应该不会 say yes 如果你是刚叶你觉得对方不会 say yes 你还是会告白吗？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看情境，然后仔细要想的话我的人生中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就我知道他绝对不会答应，原因是其实我知道他是 gay
好突然
对对对对对，
故事超展开
超展开，对，我人生中唯一告白过的对象是一个同志这样，所以硬要讲的话我还是会告白，但就像你的心情一样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对 但是如果我除此之外是那种比如两个人在暧昧间，然后我后来判断是哦，他好像不会想跟我在一起，那我会不会去告白，我觉得就很难讲，除非我的告白是为了 close 这件事，就是我可能告白完之后我就会直接跟他拜拜这样，但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我好像不会在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的情况下去告白，对，除非就是像是一个里程碑啦，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然后就告白，然后就拜这样。
那我真的可能也算是蛮像，就是我就是想要表示心意，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决定要告白的那个 timing 可能就是我太痛苦了，
对对，
我如果不结束一个什么，不一定是结束，我不怎么讲，我有一个明确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做，我会很苦恼，所以我宁可被拒绝，我觉得也没关系，如果被拒绝之后你不想跟我做朋友、
啊、
好像也没关系，因为我更我虽然很喜欢你，可是我更需要稳定的生活，类似这样，我觉得我是这种人。那我刚说我很不懂准评，我觉得他好像到底在干嘛的原因就是我虽然哭到爆，然后但是就是告白桥段是这样的，就是刚也讲很多很感人的话，然后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准评就是也开始回应到一半，他突然就走掉，然后走掉的那个镜头就是发现他走到很靠近优子的面前，
对，那时候超级紧张，想说什么意思，你要干嘛，你不要给我去做那些蠢事伤人的事情哦，这样子
真的会以为他要想说那我就去跟优子告白好，
对对对对，
我说是要干嘛，
吓坏，
对，但最后不是，他是做了一个很，我真的对于这个举动我是问号就是他准评就是一个酷哥嘛，所以他就是瓶子，就是他的头发是短发，但他有留了一撮很长的小辫子这样子。
对对。
然后那刚叶之前在互动中就问他说：“啊，你什么时候要剪？”他说：“啊，就是有好的时机就会剪了、啊，这样类似的，特别的时候就会剪。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原来他走突然走掉是要去拿剪刀，然后就说：“请你帮我剪掉。”这样意思就是他愿意答应刚叶这个告白。你觉得这个举动对你来说是啊少女浪漫这样子，还是说什么意思？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蛮浪漫的。
好，
杨现在看起来很痛苦。
我必须说，我有浪漫大概五秒，
蛮长的其实。
就是我觉得那个剪，我觉得浪漫是我看到刚叶的那种。我可以吗？原来我可以，原来我是特别的、
嗯。
我觉得我浪漫点不在于准评愿意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剪掉头发。然后我觉得我会这样，可能也是蛮厚色的去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那种超爱 follow 石敬秀后来的人到底都在干嘛的事，的人、
嗯，
所以我后来我就去找他们的 IG， 然后准评就一直在滑雪。他的 IG 页面完全没有刚有啦，就是有刚叶 take 他，所以他就会出现的那一种。
对对对，
他没有自己发这样子。然后好 OK， 他可能就是不爱闪，不是社群人。然后我就后来又一样嘛，我就是有去看 Netflix 的那个 YouTube， 然后就是把所有 couple 都找回来。
嗯，
然后就是只有他们那对是远距离。
嗯，
然后平常什么一个礼拜讲一次电话这种。然后我说怎么可以，就是然后他说哦，因为我都在滑雪这样。
对，
他说怎么，然后小时候他说他怎么不带他去，他说啊，因为这是第一，就是节目之后第一次，之后就会带了啦这样子。
嗯，
然后他那个 YouTube 上面准评就写了一封信，就说真的平常我很不会用言语或行为来表达，但就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什么什么之类，就用那封信来表达，就是我非常纠结，就我会觉得他准评总是用那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去表现所谓浪漫，但是那个真的是熟龄恋爱需要的吗？就熟龄爱是需要那种，因为我觉得准评很像轰轰烈烈的恋爱，但它不是熟龄那种日常的恋爱，然后我不确定刚叶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看这段这两个人很纠结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在一起，但我去 follow 的时候是还有在一起。然后我记得刚叶那一年生日的时候，准评有送他一双鞋，然后两个人是情侣鞋。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两个人相处还是有一些愉快的时候。
嗯，
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准评刚叶，或者是我们两个每一个人喜欢的或者是擅长的那种爱的方式并不一样，所以不见得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对，就我的立场，因为我也有时候会觉得说， 刚叶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告白，会不会太冲动了？也许再多一个礼拜，那个胜算好像会再大一点哦之类的。我在看的时候，然后我在看说你准平请刚叶把他的辫子剪掉，然后你看的比较多的是看到刚叶的那种不自信的感觉，就是是我可以吗？我有这个就是值得去做这件事吗？可是我看到的反而是哦，准平选择把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身份啦，就是他让他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准平来说已经是一件，其实就是一个他的表现，因为不然我大可以在当天晚上我就自己剪掉，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oh,
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oh, okay.
对，可没有，他选择把这件事情设计的就是他要刚叶来亲自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来说那个可能也是他的一种浪漫的表现，这样子
哦， oh, 哇，你点醒我好多事，真的耶，好吧，那准评加分
准评加分
很容易被说服。 OK，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们逐渐迈向就是要讨论女性成员了。那下一个我想讨论女性成员是游记梦，就是刚刚我说嘛，游记梦是跟好莱坞配对的，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游记梦对好莱坞可能是有一点好感的，他游记梦最后是拒绝好莱坞的告白，然后但他哭得很惨，然后我记得他最后对好莱坞说的说法是说，他那一天晚上一直在想说，哦，如果好莱坞不在这个节目里了，我会怎么想？我觉得哇，我真的会很寂寞，但我一直在思考那个寂寞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哇 ，again， 女性成员好成熟，她很认真在思考，
对
这个情绪是什么。他不会觉得，不会像体育一样啊，他喜欢我，我喜欢他，类似这样。
对，搞不好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想说，哎、欸，我突然发现他不在我好寂寞，原来我爱他，就直接导向唯一的结论，这样超级奇怪。
但是游记梦说，他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对他来说，他已经是他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的朋友了。然后，所以这个延伸，我想问你的事情是，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很成熟嘛，所以我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熟了，你觉得你是那种能分得清楚哦这个是友情哦这个是爱情的人吗？还是你随着年纪增长反而更搞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应该有更清楚，但是与其说是我清楚我对这个人是友情还是爱情，我觉得成长更多的部分可能是我更知道别人对待我的这份情谊是基于友情还是基于那种男女之间的爱情
啊？所以你是判定别人不是判定自己？
判定自己我一直都分得非常清楚
哦，
因为我大部分都是跟那种我不想跟他做朋友的人交往。
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突然又超展开了，
就是很不一样。
等一下，所以你分手都完全不能做朋友了，因为你只想跟他做情人，如果不是情人，这个关系就是拜拜。
与其说我不想跟他做朋友，当然那种也有，但更多的是就是不需要做朋友，就他没有到我想要做朋友的那条线，就拿掉男朋友这个身份之后，我其实觉得生命中失去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不痛不痒的。
太酷了，因为我希望我的伴侣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是那种，当然这不能强求，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没有太大的争吵，我就是希望好聚好散的那种，就是虽然关系不再一样，但我们就还是朋友，就是至少是可以逢年过节打声招呼的那一种，就是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这种人，就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分手的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交往的原因，就是太害怕这一段感情如果怎么样了，他会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对，但是对我来说，只是可能也许是刚好没有发生或者什么。我以前也是很憧憬，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爱的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但三号就是有点
太梦幻吗？
对，就不事事不尽如人意。然后我也发现说，我跟这个人分手之后逢年过节要问候对我来说压力都非常大。事实上我的某一个前任在前几天，他在分手9年之后突然加了我好友，然后他现在就是一直躺在陌生讯息，因为我光是看到他的名字我就吓坏了而且其实完全没有，应该算是好聚好散才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看到那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有一点负担，
我现在搞得我也很紧张但是你刚刚说就是你是一直以来都很分辨得清楚自己的感情的人，就是分辨得清楚哦，我对他是友情还是爱情，然后或是你现在随着经验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可以分清楚对方对你是友情还是爱情，就对方对你的好意这件事情， 就是有没有什么 people， 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人分不出来，然后这个是有办法，是只比如说只能透过经验的成长，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加吗？
嗯，因为我觉得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事情其实蛮考验那种很软性的判断力，他有时候很难就是告诉你说你就这样，这就不是说你敲他的膝盖他小腿就翘起来，就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难去教。但是就自己来说，如何分辨对这个人是友情还是爱情，我自己觉得很关键的差别还是在于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那种性吸引力，或者是这个性吸引力会不会一直出现。对，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哇，其实他身材蛮好的怎么样，但可能到这边为止就 OK。 可是如果除此之外你会开始浮想联翩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对你来说他不见得是一个很纯的友谊的对象，友情的对象。但是反过来别人对你是友情还是爱情，这个我觉得老实说最重要的是你想要把它放在哪一个区间。
嗯，
就是他对你就算是有爱情的成分，如果你觉得嗯，他对我来说就是友情，那你可能就会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会需要适时的表态。那或者甚至是哦，他对我的话，我感觉这个已经超越他说的友情了，然后我觉得我有负担，那我就是，然后我也不想跟这个人做朋友，那就是远离他。
我觉得这真的就像你说，这是很看状况，然后确实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历练，而且很看状况，不只是对方的状况，还有自己的状况。
嗯，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拿另外一个那个女性成员来讲，就是优子。我觉得优子就是一个她很知道她自己状况的人，
没错没错。
你一定很喜欢她吧？
还好，太现实，太现实了。
哦，但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她了解自己的现实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难的耶，
是值得尊敬的，但不会特别喜欢她。她感觉就是那种TJ 结尾的人，
十六型人格中毒。OK，
对对对，
优子就是一个他35岁还36岁，然后他是想要结婚、想要生小孩的，所以他在节目中一直在问男性成员说：“哎，你们对于结婚生小孩有什么看法？那如果比如说最后可能生不了或什么之类，你们会怎么处置？类似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在节目中讲到说，我很看重我的爸爸妈妈，然后特别是妈妈，那如果我妈不喜欢的话，我可能他是在访问的时候对那个节目组说，他说如果我妈不喜欢，我可能就不会跟这个人结婚。所以他是很知道自己今天来这个节目我是要找什么的人，然后就觉得天哪，他很，因为我觉得其他比如说男性成员不知道在搞什么，就是在玩，然后有些女性成员比如说游记梦或是小托或是刚叶，也可能就是走走看看那种感觉，但他又只是他一直都很知道他自己要什么，而且会讲出来。然后他也是就像刚刚讲的，他背篓不舒服，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可是他有直接对节目组讲说，就是等于说对镜头前面所有观众朋友讲说，这个行为我真的不舒服。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耶。
哦，真的哦。
对，可能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还不够现实嘛。
那也很好啊。
真的吗？就是我还想不到，就如果是我今天去到这个节目，我可能会问男性成员什么问题，或我会给我自己设下什么界限，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但可能这题可能很难。就是如果是你，因为优子算是跟我们年龄是接近的，
对，
就30代，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今天参加了一个爱在30间节目，然后去找人生最后一段感情，你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设下什么样的界限，觉得什么样就是可以，什么样就是不行？
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慢慢才学会要去在意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早年的时候，我都是会觉得说，我想要就是设那种择偶条件的人太现实了，那不是我要的东西，我要的是爱，爱是无条件的，就是比较天真的时候。对，但是这几年之后我觉得我的想法有点改变了，可是我想要列的那种择偶条件可能也会比较接近优子那样子，就我想要知道这个人他期待的理想的生活是什么，理想的关系是什么，可能不是说身高一定要哪里哪里，然后什么喜欢运动什么，对，比较不是这种方向的择偶条件，可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应该要找到一个你最在意的那些点跟你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人会比较好，因为我已经以身试法太多次，然后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你应该要记起来，你应该要记起来，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不会退让。就是我小时候可能都会以为 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哪怕之间我们的歧义再大，应该爱都可以克服。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做到，但是后来我发现爱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爱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核心价值。 我不可能就说因为爱到极致然后我要完全把自我牺牲或者是消灭，这不是我期待的爱的形状。即使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我也会觉得哇真好看，但是 我现在知道的是我并不期待活成那个样子。
哇，这我觉得你的回答实在是我现在鸡皮疙瘩，然后又延伸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想，就是列择偶谈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近年来就很社群很流行什么去拜月老
干
嘛干嘛，
对对对，
就会洋洋洒洒列十大择偶条件，然后我也是会列出 我是有列的人、但我曾经听忘记哪一个节目还是朋友聊到说，就 会不会觉得现在恋爱好这是怎么讲，素食吗还是懒惰吗，就是你会觉得我就是要找到这个符合 ABCD 或符合我的价值观，这件事情是相对懒惰，比起可能以前早年我们的爸爸妈妈或甚至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是也根本也不会想很多，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相磨合，某种程度的妥协、然后一直走到今天。你会觉得刚刚说的列择偶条件是一件相对懒惰的事情吗？
我觉得要看他列的是什么条件，要看他列的是什么条件，看他列这个条件之前他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对于自己在关系里面的角色跟期待有充分的理解。如果有，那我觉得不算偷懒。可是如果只是那种看起来很肤浅，或者是我觉得对关系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与其说偷懒倒不如说好像有点太天真了。
哦、太天真的意思是你说你觉得符合这个他就会是你的对象、
就是这个跟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正相关。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哈佛乘以 Google 科学家的脱单指南之类的、
我好像知道，好像知道，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里面其实就有讲到说大家常常在挑选长期伴侣的时候列的条件都不重要，就那些东西跟两个人能不能稳定的经营一个长期关系根本就不重要。然后他书里面就给了一些他觉得其实真正关键跟重要的东西，然后我看一下之后发现天哪，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列在我的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没列过嘛，但是即使是在我近年比较理解之后他都还没有被我放进去，就是非常傻眼。
但他列的不是价值观哦，
他列的算是价值观，算是价值观跟性格特质。他的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关系稳定，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情绪稳定跟善良。我想说，天哪，真的耶！可是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有跟那种我觉得他不是特别善良的人在一起。
哇，可是你是已经知道了他不是特别善良，但你还是跟他在一起，还是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他不是特别善良？
我觉得是
前者，
对，就是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他道德标准不是那么高，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哇
所以是在一起之后才会发现说哇靠，他怎么会这样想，但是其实他可能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对。但因为他自你就是当然他也没有到说他一直在偷抢拐骗这种程度，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是有点小瑕疵，然后但是可能我心里就会想说谁没有一点小瑕疵呢，这样对不对。也许他虽然他有一点不是那么善良，可是他其实在工作上面是很有上进心，他对家人很孝顺， 对。那反过来有些人可能他很善良，可是他在工作上面其实没有什么上进心，甚至上班常迟到或是常干嘛干嘛的，对。那这样算起来其实那也不能算是真的很大的缺点啊，也许他只是一种个人特色啊
OK， 确实很有个人特色。
对对 对，所以我后来看了一些他像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些点，就觉得啊，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没有很认真的想过，我不会把它排在很前面，就我没有意识到我要特别把这件事情写进来。
那我又回到这个节目上来讲好了。那你觉得像最后一对伴侣是米娜这个60岁的姐姐跟钟哥也是60岁，然后他们就讲很多很实际的所谓条件，比如说就是 欸，你收入大概多少，或者是你钟哥很酷，他之前问另外一个成员，就是说你中餐都在哪里吃，
对对，
非常细节的问题，我从来不会想象过，我如果要跟一个人交往，我还要问他说你中餐都在哪一区吃，中山区还是哪里，那个东区还是什么，就是他可以从你去哪里哪一区吃饭知道你的金钱观这个，但是你觉得那这个东西对来说是太细，还应该说太现实的吗？还是
不会？如果我想要找长期伴侣的话，我觉得金钱观跟消费能力非常重要。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许25岁以前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可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说，两个人如果金钱观不一样，消费能力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多更重要是金钱观了。会非常痛苦，就是彼此都非常非常痛苦。
我在看他们谈论金钱观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点就是米娜说这个如果他是想要结婚的，就是入籍登记，那如果我们收入差太多的话，就是别人可能会说我是不是要抢你的财产，那我就不入籍。我觉得就这件事情会让我很难过嘛，就好像亲眼看到那个性别不平等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就是钟哥就没有这样说，就是有一种他们已经要找最后一次恋爱了，然后我还要顾及这些有的没有，别人怎么看我这种关系。然后他们这一段还有一个点让我很动容的是有两个点，一个是米娜说她之前因为有经历过两段婚姻，然后都是出轨，都是就是对方出轨，所以婚姻结束，然后所以他不相信爱情，他一直跟节目组甚至有跟男性成员说他不相信恋爱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边是钟哥，他是他的太太很早就因病过世，算很突然，40几岁就过世了，所以他就是在这个跟成员互动过程中，他突然感受到那个恋爱的感觉，就想到太太，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还没有走出来。那这两件事情对立之下，我会觉得一个是不相信爱情，一个是很相信爱情，然后甚至怎么讲执着于亡妻这件事情是很刚好很对立的事情。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怎么讲特质吗？就是比如说不相信爱情，你会觉得说啊，那你不相信爱情干嘛还来实境节目？你会这样觉得吗？
不会，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一对的结尾，因为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中，这个米娜姐虽然都一直说哦，我不是来找恋爱对象的，我已经离过2次婚了，我也已经60岁，我是来找人生最后一个 partner， 就是 partner。 然后所以她在过程中也问了很多，比如说我是要来找一个会帮我换尿布的人嘛，对，她很直接就这样讲。所以她一开始你的感觉是哦，她非常现实，就是她非常实际，她知道她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哦，但是我觉得看到后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想法应该是有慢慢在改变的。一个真的不相信爱情的人却结了2次婚，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蛮值得讨论的。而且你第一次甚至是你在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选美小姐，非常漂亮，
没错，
然后你交一个丈夫然后他外遇，如果你是真的 不care 不在乎爱情的人， 你根本就也没有必要再谈第二次，你第一次经历这么糟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喜欢看到是他的转变。他一开始也许是他很害怕自己再度相信爱情然后再度被爱情所伤，所以他一直在找洗脑自己，就是哦，我不是来找恋爱对象的，我是要来这边就是一个一个打勾谁可以成为我的人生的 partner， 然后也可以接受我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他真的只是找这样的对象，那钟哥刚刚告白的时候他大可以接受。
对，我就是这样想，我一开始都还深信他，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再婚就是有第二次婚姻，那时候他还相信，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不相信的。但是直到他拒绝钟哥然后拒绝的原因就是他就通灵，没有，就是反正种种
对对对
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但总之就是他觉得说钟哥对于亡妻还有很深很深的情感。我就觉得没有，那你是相信爱的，你感受到就是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阻碍，某种程度上是会影响你答不答应他的一种阻碍。所以我会觉得我并没有觉得米娜不，我觉得他是不相信那种年少轻狂轰轰烈烈的谈恋爱，但是他还是非常非常相信爱而且需要爱的人。
对啊对啊，而且 因为节目之后还有再去 follow 他们后续嘛，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虽然拒绝了钟哥，可是其实在节目之后他们还是有联络，所以后来呢他们其实还是在一起的。那节目工作人员就去访问他，然后问他说，那米娜姐你现在是在恋爱吗？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米娜的回答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但你可以分享。
嗯，因为在日文里面恋爱是恋，就是他问他有没有在这个恋爱关系里面，然后米娜姐是回答他说，我是在爱，爱です，就不是恋，不是只是恋情，这是一段爱。我就觉得天哪，太棒了，这就是我想看，我就是想要看一些老人谈恋爱。
对，而且他们是真的在谈恋爱，就是真的
是
爱本人，
拉布拉布那种的。因为节目的制作人，就是应该说制作单位也很惊讶，说你们怎么在一起了，然后他就很害羞讲他们怎么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后来就是持续聊天，
对对对，
然后
主动联系，
约出去酒吧干嘛，然后就在酒吧热吻。说好了换尿布呢，说好了换尿布呢，在那边热给我酒吧热吻。对，就觉得我就看到这一对的时候就觉得，就果然还是要恋爱，我们就是要谈恋爱到100岁。
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个点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有恋爱，就比如说什么在酒吧热吻，这段是一个恋爱行为。可是他想要跟观众或者他想要说服自己的事情是More than that，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跟钟哥之间的感情是大于那些的东西，就是 是爱让我们克服很多，不管是年龄的或是现实层面，我们还要钟哥还要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等等，就这些很多很多东西。但反正因为只要有爱，然后我现在很开心，我都愿意持续去尝试这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米娜整个翻转，因为前面还有提到说，因为她60岁，所以就像我们最前面讲的，在年纪上，她看到很多比她小的男性成员，她完全不会觉得说他们会喜欢我，她是一个
对啊很没自信的感觉，
對，没自信的状态。然后一直到钟哥这个跟他年龄相仿对象可能可以有稍稍找回一点，觉得好像好，我真的在参与这个恋爱节目了。然后再来新成员找平，是比他年纪小很多人，居然说我把你当做恋爱对象。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有变开心，他真的
真的
在享受他可能其实不是嘴巴上说我不喜欢恋爱的那个恋的那个 coy 的那个感觉。然后到最后就是他终于跟钟哥他真的是找到他想要的那个爱，这个旅程实在是节目组绝对没有想好这些吧。
对啊，但我觉得这一组就是完全的忠实的活出了这一个节目期待的那种主轴或者是核心价值。
没错，而且真的是熟龄，不是三十几岁在那边搞。
对对对对对，不要再找什么三十几岁来这边熟龄恋爱了，真的我听了都头皮发麻。
真的，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还有很多没有提到，不过最后我想问你是虽然刚刚已经大概讲了米娜这对可能是你最喜欢然后给你最大感触的，那总体来说所有成员所有互动过程对你来说，你看这个恋爱实境秀除了很好看之外，你的收获是什么，或甚至有改变你对爱恋爱爱情的想象吗？
哇，有没有改变我对恋爱爱情的想象？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让我们见识到爱的威力吧。就是现在节目之后去访问那个米娜姐，虽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你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化妆打扮，对，但是他在节目之后就是开始谈恋爱之后，他整个打扮气质超级漂亮，就当然他本来就长得很漂亮，可是他就是整个化妆啊头发，他穿皮衣你知道吗？就穿超好看的皮衣，就是天哪，这就是爱的力量。就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相信活在爱情的滋润里面，就是你确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这样子的爱着你，你一定是会非常的有自信，或者是你会有安全感。大体上来说，然后你会真的活出你最舒服的样子。
我觉得我确实，我觉得跟我跟嘉瑜差不多，就是因为米娜，你就会看到很多，我觉得不管是米娜还有刚叶，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年纪跟刚叶比较接近，所以我也是很不自信的人，特别是我喜欢的人通常都不会喜欢我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刚刚没有讲到的成员小托，他的状况也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然后又是到我现在就是已经单身很久的状态，我某种程度上觉得我也好了，我也是节目组说的熟龄的话，我好像没有必要谈恋爱，就它不是一件必要或是会影响我生活什么的事情。可是眼睁睁看到这一群中老年人， 然后是用非常笨拙的方式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又会觉得说好像跟年龄没有关系，我管他是不是守龄恋爱、嗯、我就是人，然后我就是跟其他的人来互动，然后这些人的互动也会影响到我，而且不只是爱情，然后也会有友情，然后也会有你反思你自己人生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那个需要不只是爱，然后还有很多生活层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爱在山林间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就他，我会觉得他大于恋爱时进修，因为因为节目过程中会一直在思考未来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就像嘉宇说很现实，
对，
但谈恋爱就是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谈恋爱，我们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大的 take away。 最后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的话，你会想要参加恋爱实境秀吗？
应该是不会，对，但我也不排除如果那个状态是我比如单身好一阵子了，那刚好朋友是这个节目的工作人员，就有很多设定，然后这种情况下他说哎、欸，真找不到人啊，拜托你不要来参加，那我觉得也许有可能，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么多条件的叠加之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想要参加
啊。你不参加原因是因为你想要有一定的私密程度吗？你觉得爱这件事情是相对私密的？
我觉得不是，对我来说爱是相对私密的，而是哎，我就是身为这种半娱乐产业的工作人员、啊、我知道那上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剪辑出来的，就它是有一些市场的考量的，那我不会觉得它就是一定是虚假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会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被当成素材使用。
哦，
对，
我也相信它是剪辑出来，它一定是剪辑出来的嘛、嗯、但我会觉得它很真、
嗯、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爱在山林间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看其他实境秀我看不到那个真实，就是其他人好像都只是想要就是上节目，然后让他社群可以增加，接到一些很多工作，这确实也是工作赚钱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可是那我就看其他实境就好了，我干嘛看恋爱实境秀？我看不到那个爱的真，但是我在爱在山林间我看到那个真，即便他可能有几分虚假，因为我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在想说，这个人对我的爱是真是假？然后我对这个人的爱是真是假？然后我会思考很多东西，然后我的话我愿意上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隐私的人，就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然后还有一个跟真假有关系，就我反而觉得越公开的东西它越假不了。就这可能有点吊诡，但是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被记录了，然后那就是一种证明，只要它被记录了它是不是就是真的，然后我就会愿意我接受到的爱，我给出的爱都会是真的。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比较不是真或者是假，而是我自己作为内容创作者，我当然也是把自己当成素材在使用，可是那个主控权是在我手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比如说不只是说在不同的平台上，好的，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那就像是一个切面，我不希望把怎么样呈现我这一个人不同的切面这个决定交给其他人，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就是我当然可以控制说，比如说我今天来录你的节目，表现出来是这个氛围、那也许我在录别的节目的时候，或者是我私底下在跟朋友讲话的时候，我也许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但对我来说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就是我的不同的切面，而这一切是操纵在我，即使我不是有意识的在操纵它，就我不是说我今天来上节目就是我要展现这个形象给你看、可是我知道我现在需要用这个切面，可是我在那个节目上的时候我会我不确定他会想要怎么样去呈现我，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是说担心我被塑造成是一个什么婊子还是干嘛，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对，
懂
他可能只觉得我这个切面特别有卖点，然后我就被打造成某一个人设，对，那这件事情呢就比较不喜欢，除非他真的是可以很呈现我这个人的立体性，或者是我对这个节目单位本身有非常非常强的信任感，或者是他的里面的制作团队的某一个人，我真的是对他有很深的信任感，我相信他可以很好的如实的呈现我，那我觉得我应该 OK， 我是放心的，不然的话我就是比较不喜欢啦，也不说特别担心、因为毕竟你能够呈现出来那他就是你的一部分，你不可以否认他，但是我喜欢那种人的立体性吧。
OK， 可以理解，至少我作为观众在看爱在山林间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呈现了非常多人，刚刚嘉宇说的人的立体面这件事情，就是你 就像刚前面讲的嘛，就是看到一个人很糟的地方，但因为他又有很感人或是不为人知的过去，所以我觉得那个立体程度是有的，然后也有峰回路转的那个情节，恋爱情节，然后真的很推荐大家看。你还有什么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有一点好奇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恋爱实境秀，就我有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大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感情，大家想要看别人，但其实大家想的都是自己。
我觉得以前就像可能像这种真人实境秀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经验别人的人生，好像我们只能透过看电影啊看戏剧作品，但是它对我们来说又会有一种假的感觉，就你一定会意识到它是假的。那这种真人实境秀出现之后，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真，然后你在里面的投射也可以更强烈，但是同时它还是跟那些戏剧作品一样，它是给你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我不太确定说在现代社会啊，这个词就是恋爱实境秀有没有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这个受欢迎的原因是不是就像你讲的，人们变得更害怕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情感，又或者是我们更加害怕在爱里面冒险，在爱里面受伤。但是在看恋爱实境秀的过程中，它好像提供了我们一些在恋爱的时候那种快乐的经验，快乐的情绪，但是与此同时我是非常安全的，我不会因为爱一个人受伤，然后我也不会因为无法接受别人的爱受伤或者是伤害别人。就我有在想说他是不是提供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距离，然后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敢去爱。对，因为像我说之前有说我其实蛮关心爱情这个议题的，就后来我把这个专注力从我个人身上稍微移到整个人群之间的话，我就发现其实有蛮多社会学家都有在讨论，就是现代人不恋爱了。
对啊，
现代人不恋爱，而且我身边很多尤其是比较小一点点的年轻朋友们啊，年轻朋友们也像好像很难进入一个稳定的恋爱关系，而且不是说只是难，是他们心理上好像在抗拒这件事情，然后也感到无所适从。对，我就觉得也许这些事情之间冥冥之中都是有一些联系的。
是啊，我觉得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就是报道者有一系列报道，就是在讲那个无体温的恋爱还是什么之类的。总之我一直都很认同，我觉得现在大家不是性无能，是爱无能，就是
对。
但同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比较不敢或是不去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跟空间。我觉得谈恋爱是很不是浪费，但是是真的很需要资源的。那个资源是时间的资源、金钱的资源、空间的资源。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爱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它很困难。
嗯，
然后但是学校没有教，然后很多人不谈，然后大家把它看得很渺小，可是它又却常出现在各种各式各样的作品之中，不管是以音乐方式呈现，以电影方式呈现，各种方式呈现都是，就是。就很奇怪，就大家到底要不要谈它？然后我们那么爱看这么多爱情作品，可是我们自己花很多时间在看爱情作品，但是我们却没有花时间来真的去爱人，或是去想爱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这件事情真的也很吊诡。可是我又可以理解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需要有能力去爱，或有资源去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要去爱，或是要接受爱，是要你的人生多少要有点余裕。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唉一个叹气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可以大家可能可以再多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看实境秀的时候你当然很轻松，但我很喜欢多想什么事情，所以爱在三人间就是让我多想很多事情。
嗯，
然后我相信很多人看不同的恋爱实境秀也是，可能你朋友推荐的单身即地狱也是吧希望
也是啦也是，但是我觉得确实相对来说单身即地狱能够让你反刍或者是咀嚼的后运是少很多的啦、
哦、
对对对对只是说就是那个肉体好看很多啦肉体可能可以让你在过程中就是回味无穷，但是播完了就没了这样子
OK 好了，那大家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去看单身即地狱。我个人是没有推因为我也没有看，所以我不知道推不推，但我是非常推荐爱在三人间的。然后我会把嘉宇一切的你的节目啊你的电子报，对嘉宇有在进一个电子报哦然后一些所有资讯我都会放在这节资讯栏。非常感谢你就自告奋勇来跟我讨论，然后 也非常感谢你接受这种比较真的是很随性的讨论，然后我自己
完全没问题，
真的
批人完全没问题的，
我很棒，真的
欢迎你随时发我通告。
好，真的真的非常谢谢嘉瑜。然后大家就可以再去以各种方式支持嘉瑜，如果你有那个工作上的问题你也可以找他，只要他有时间，然后你有那个准备好你要问的问题，就是嘉瑜有在做顾问服务对吧？这么突然，
对对，突然被 Q 到我另外一个身份，
还是现在没有在接了？
现在接的比较少，但如果是简单问一两题，我是可以接受的。
OK OK OK，
对我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职涯咨询师，
没错没错。
突然变得超级冷静，跟刚刚在那边大喊什么肉跟爱，就是肉爱情跟肉体完全无关。对对对，
可以，人就是这么多面向的，
对对对，人是立体的。
好的，那就再次谢谢嘉瑜，谢
谢。感
谢